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刚才妙姊妹读了一到四节，我们现在从第五节开始读起。当希律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伊丽莎白。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抽签，得进主殿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恐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消息报给你。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，不能说话，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许久在殿里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，竟成了哑巴。他供职的日子满了，就回家去了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，就隐藏了五个月，说，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
Well, good morning.
大家早上好。
It's a privilege to open up
非常的荣幸，我可以与大家一同打开圣经来读。我在准备这一天今天的讲道的时候，我学习到了很多。我学习到了很多光照，也重新认识了历史。我个人也受到了挑战。我的期待和祷告是，你也能看到这段经文的丰富，能够因着上帝而感到兴奋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早上能谦卑地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请求你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你帮助我可以清晰地传讲，可以传讲你圣经的真理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你是否有盼望得到自己想要或渴望的东西，并等候多时的经历？因为等得太久了，你会开始怀疑这件事情是否真的会发生。比如网上购买新游戏、新衣服， 有时等待送货的时间会很长。我最近也在网上购买了草莓幼苗，等着送货。据说这是新品种，是世上最好吃的草莓。订货以后，我们每天都要检查信箱。一般等多久以后，大家会怀疑自己订的东西是否真的会送到？可能是几天、几周或几个月。这东西真的会送到吗？那等朋友，比如你邀了朋友见面去看电影，你会等多久？可能五分钟、十五分钟，还是半个小时后，你就会开始担心朋友到底会不会来。几周前有人邀请我去看电影，我迟到了七分钟，朋友们就开始怀疑我不会去，自己先进去了。我们等候上帝，等候上帝的应许实现，或等候耶稣的再来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情形吗？上帝应许说，将来会有世界和平，不再有饥荒、死亡、哭泣或痛苦。基督徒等候耶稣再临已经有2000年了。目前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令人担忧的事。有时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，而不是越来越好。我们是否应该担心上帝的应许到底会不会实现？我们应该等多久？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年左右。我发现这个事件与我们今天的心灵感受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当时上帝的子民也在等候上帝的应许实现。先知们提到上帝的许多伟大应许，比如以色列国虽然被摧毁，但必将复兴，他们的救主和君王必生在大卫的后裔，他们的祖先被巴比伦人俘虏，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被释放。但这些祖先被释放的时候，许多人以为既然重获领土了，其他伟大的应许也是时候兑现了。但他们等了一代又一代，400年过去了。这400年中，上帝并没有借先知说话，以色列的情形并没有改善，反而越来越糟。我相信当时很多人都会像我们有时等候许久的心态一样，心中担忧，上帝的应许真的会实现吗？我们应该等多久呀？请大家打开圣经，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。
Now the first few verses, they're an introduction not to just this
1-4节,
but to the entire
不仅是这段经文的引言，也是整卷福音书的引言。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。提亚非罗大人啊，有许多人提笔作书，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路加福音的目的，路加写作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。这些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福音书的信息不是中国耳语，或是圣诞老人那样的神话。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息啊，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。我们信仰的根据不是某人在洞穴中看到的异象，或是一些来源不明的古代著作。基督教里面提到的事件是我们可以追踪的真实历史，因此路加说我是考察了，从起初开始考察了目击见证人的见证。 那有一位历史学家，他是这么说的：基督教是世上唯一可以放在历史的案板上任由你挥刀的宗教。你可以去考察历史，这些历史是与其他历史可以交叉检查的。当你检查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些历史是站得住脚的。
那
路加福音的开头就告诉我们这一点。那首先我们就来看路加所记载的第一件事是什么。路加认为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伊丽莎白。路加告诉我们，事件发生在犹太王希律的时代。如果你是第一个读福音书的人呢，你会感到这是一片黑暗，因为希律王做王的时候是黑暗的时期。希律是一个可怕的无情的国王，希律杀了自己的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子。希律临终前呢，要求把一些他不喜欢的官员处决。福音书中我们也读到，当希律啊听到有位王，也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啊，他害怕威胁，于是把当时所有的婴孩都杀了，因为他怕其中一个婴孩活下来就是这位王，所以他是一位邪恶的人。当时上帝的子民盼望大卫的后裔兴起作王，但是当时啊，统治他们的是残暴的希律王，是罗马人任命的希律王。这是以色列和犹太的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，期间有很多的内战和残暴的事件。当时他们已经几百年来没有听到上帝的话，又生活在这样黑暗的历史阶段，他们肯定是非常的沮丧的。我们读到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事情，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形之下。我们读第六到第七节，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是一对忠实的老夫妻，他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义人，无可指摘。这并不是说他们过着完美的生活，但他们的确是忠诚的人，在社区中受到尊重，他们也相信上帝和他的应许。他们因为不能生孩子感到很痛苦，而且他们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了。今天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因为没有办法生孩子而痛苦的人。当时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啊，他们因为无子压力更大，因为当时如果不能生育的话，社区的人会以为你肯定是得罪上帝，被他咒诅了，你在社区当中是羞耻。但这对夫妻虽然如此，仍然保持对主的忠心，依然侍奉主。但对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来说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要让他们终生难忘，虽然他们不明白，但是会对他们影响极大。我们一起读八到十节。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抽签，得进主殿烧香。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。
And when the time for the burning of incense came, all the assembled worshippers were praying outside.Now, it can be easy.
我们很容易就会错失这里的重要意义。
I did when I first read it.
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错失了。假如你不熟悉当时以色列的祭司处境的话，你可能会以为撒加利亚是一名祭司，他照例履行祭司的职责，去烧香等，只是日常变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当时以色列大约有20,000名祭司。这些祭司被分成几个班次，每个班次每年只有2个星期能够在圣殿里服侍。因此，撒加利亚并不是每天都会在圣殿里服侍。他一年只有2周在圣殿里服侍。因为祭司很多，他们就抽签看由谁来烧香。
Now,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
被抽中的几率也很低。
The chance of the lot landing on you to burn the incense, it was a once in a lifetime
event. 会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，而且因为祭司那么多，有些甚至一生都轮不到一次去进殿烧香。但撒加利亚被选中了，老撒加利亚被选中了，这是他喜乐的日子。他一生都在圣殿里当祭司，如今年事已高，第一次被抽中进到殿里烧香，他肯定非常的兴奋。他进到圣殿，他祷告，为百姓祈祷。烧香的时候啊，祭司都会为百姓祷告，然后香火象征的祷告上达上帝那里。当他突然抬起头，他僵住了。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觉得整个人都被恐惧笼罩着。我们一起来读11-12节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。
When Zechariah saw him, he was startled, gripped with fear.
这完全出于撒加利亚的预料。撒加利亚知道，100年前天使加百利也向先知但以理显现。加百利向但以理显现时，他跟但以理谈论神的国降临，谈论以色列的复兴，谈论上帝的应许要实现。如今同一位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，就是天使加百列。他也谈到上帝的国度要降临，这太神奇了。天使会说什么呢？加百列会说什么呢？他要听到从上帝来的什么信息呢？我们读13节。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撒加利亚祈祷什么呢？他可能为自己求孩子。但根据撒加利亚的反应，我觉得他当时不是求孩子。我认为他是祈求上帝复兴以色列，撒加利亚将有一个儿子，这将是上帝开始复兴以色列的计划。这太棒了，上帝听到的祷告就是撒加利亚祈求复兴以色列的祷告。复兴以色列要从此撒加利亚一个儿子开始，这个儿子要称为约翰。约翰的意思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宠。这是奇异的消息。我们来读14节。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快乐。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。许多人会为他的出生而欢欣鼓舞，不仅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会开心，还有很多人不是因为新生儿降生开心，而是因为他出生后会做伟大的事情，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而开心。这太棒了。我们来读十五节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约翰一出生就会是拿细耳人。旧约中谈到拿细耳人的誓言，发过此誓的人一段时期内分别自己归给上帝，不喝酒，不剪头发，不靠近尸体。但约翰一出生就是拿细耳人，就像旧约的参孙和撒母耳一样。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一出生也是拿细耳人，从出生就分别开来归给主。这非常的奇妙。我们一同来读十六、十七节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我们读到约翰，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要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，他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这是奇异的消息，奇妙的消息。为了更好地明白这一处经文，我们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。如果你不知道马拉基书在哪里的话，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。马拉基书第四章也是旧约的最后一章书。马拉基提到了四百年前以色列人听到的最后的先知预言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。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提到了这个伟大的预言。这个预言提到主到来之前，以利亚会来。那天使告诉撒加利亚，你的儿子将成为这里所说的人物，他就是那位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前面的人，他就是那位为主预备和用百姓的人。他们等候了四百年，如今上帝的应许要开始实现了。这是奇妙的，他们一直在等候，他们一直生活在黑暗中等候这个曙光。如今上帝说这些应许要实现了。我很欣赏约翰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描述。他说路加从施洗约翰开始他的福音是非常恰当的，就像我们谈论白天会先谈论黎明一样，因为黎明出现在即将升起的公义太阳之前。约翰是太阳升起之前的黎明，神的应许正在实现。旧约的预言从约翰开始实现了，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。黎明即将到来，紧接着上帝的儿子要来。旧约的预言开始实现了。
Now, if you were Zechariah,
如果你是撒加利亚,
wouldn't it be great to see an angel like this?
你肯定会因为遇见天使很开心吧？
Do you ever wish you could have some kind of miraculous experience?
你可能会期待，哎，因着遇见天使，你会经历神迹。因着遇见天使，你的信心得到增强。可能因着遇见天使，你的疑虑或担忧被除去了，并且你从天使听见直接来自上帝的信息，如此真实的神迹，让你全身都会颤抖。撒加利亚经历这样的神迹有何反应呢？当他听到这么大的应许有何反应呢？我们读十八节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撒加利亚刚刚看见了天使，全身颤抖，奇妙无比。他也听到了上帝伟大的应许马上要实现了，是上帝亲自派天使来告诉他的。但他接着便说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即使是这么大的神迹，撒加利亚当他看这个世界，当他看按着人的标准什么事情是可能的，他还是怀疑了。他就问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们来听天使对撒加利亚的回应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消息报给你，即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因为你不信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但到了时候，这话必要应验。外面的人在等撒加利亚，疑惑他为什么在圣殿里那么久了没出来。但撒加利亚出来之后，他不能开口说话，他们就意识到他在圣殿里看到了异象，因为他不断给他们打手势，却不能向他们说话。撒加利亚因怀疑上帝的话，他受到了上帝的管教，他听到了这么美好的伟大的消息。但是回到家以后啊，他不能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妻子，这是上帝对他的管教，因为他怀疑上帝的话。上帝赐他神迹，但也因为他怀疑上帝赐他的应许管教他，他不能说话。当撒加利亚从圣殿里出来，他没有办法说话，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直到他的儿子约翰降生。撒加利亚受到的管教，他因为怀疑受到的管教，我认为这也是我个人和我们大家的处境。这件事情挑战很大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挑战很大，但也是对我们的鼓舞。我很开心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了。撒加利亚是一个义人，他不仅在外表上是义人，而且他在上帝眼中也是义人，但此时他却有那么一瞬间的疑惑。此刻他不相信上帝会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他一个儿子，他不信靠上帝能给他一个儿子。撒加利亚失败了，他相信上帝会复兴以色列，他也为以色列的复兴祷告。但是当上帝告诉他，他年老的时候要生一个儿子，以色列的复兴要同他的儿子开始的时候，他不相信。我知道我的人生中也常常有这样的失败，我常常不相信上帝和他的应许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这段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，虽然撒加利亚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他怀疑上帝不相信，但是他不会错失上帝对他人生的计划。当然他要受到责备和处分，他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，但他不会错失上帝的计划。天使对他说， 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。你不信，但你还是会有一个儿子，你还是会参与到上帝的应许当中。我有一位喜欢的基督徒说唱家，你不一定喜欢说唱，可能也没有听过这位歌手，但这并不重要。他的歌里有一句很棒的歌词，他这句歌词是我祷告时常常提到的内容。歌词唱道：主啊，请用这根弯曲的枝子来画直线。我非常清楚自己是多么弯曲的枝子，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不完美和破碎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有时会对上帝的应许缺乏信任，但我非常感激上帝，因为上帝可以用一根弯曲的枝子来画直线。我仍然能参与到上帝的计划和美意当中，依然能参与到他的美意当中。虽然我有罪，我不完美，我发现这给我很大的鼓舞。但这里也有一个挑战，这个挑战是当我准备一个经文，我就学习到了。我最近在读了加尔文的一个解经，我给大家读出来。他说，我们需要明白撒加利亚这里的不信不是指他完全背离了信仰，因为有一种信是与永恒救赎的应许相关的，这种信总管其他一切信心。而另一方面，上帝一旦恩宠我们，就会给我们许多特定的应许，比如他会供应我们，他会拯救我们脱离危险，他会维护我们的名誉，他会保护我们的生命等等。因此也有一种特定的信回应这些特定的应许。因此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形，一个相信上帝会赦免他的罪和拯救他的人，会在某些其他方面动摇，比如他可能会因害怕死亡而过度恐惧，过于担心日常饮食，或过于担心他的计划是否能实现。撒加利亚这里的不信就是这种特定的不信。撒加利亚的信仰根基牢固，他只是在上帝是否会给他一个儿子这一点上犹豫了。所以我们仰望耶稣，相信他能拯救我们，但也会怀疑上帝其他的应许，没有把上帝该得的荣耀全部归给他。就像撒加利亚怀疑自己年老的时候会生孩子一样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没有把全部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当你省察自己的人生，是否你的人生中也有一些地方是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，你没有在这些地方完全信靠上帝的应许？是否你的人生当中有些方面你明知道该做什么，你知道自己要承认你的罪，你知道自己要改变，但是我们看周围的世界，我们就觉得哎，这些事情不可能实现的。要改变这些事情难处太大了，不值得。此时我们真的相信在上帝无所不能吗？也有可能我们在生活的不同层面有各样的担忧，我们担忧我们的将来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国家。我们是否忘了上帝掌管一切？也有可能你有哪些老我的习惯你想要改变，但你现在已经放弃了，因为你看到这似乎是不可能改变的。你怀疑上帝更新你让你成圣的这些工作，你是否经历一些难处？因为太难爱家人、爱朋友、爱敌人了，你就放弃了。 我们是否怀疑上帝奇异的爱已经向我们彰显出来？上帝告诉我们，因他爱我们，我们可以爱每一个人。你是否信靠上帝，信靠他特定的应许？还是有一些地方你仍存怀疑，需要做出改变，需要悔改？如果我以上提到的事情是你心里所想的，你要去祷告，并且不要忘了，在神 无所不能。虽然我们破碎，虽然我们犯罪，上帝依然可以使用我们。但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承担后果，我们必须把上帝应该得到的荣耀归给他。我们读第23-25节，他供职的日子已满，就回家去了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，就隐藏了5个月，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，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我们看到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，我们看到约翰就是黎明，日出前的黎明很美，让人惊讶，让人兴奋，上帝的应许要实现了，更何况是上帝的儿子崛起，那是怎样的美妙，那是怎样的惊叹，那是怎样的兴奋呢？这是我们下周要学习的内容。我在这里是想吊大家的胃口，希望大家下周继续来听到。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晚年生了孩子后，天使加百列第二次显现。这次呢，是向一个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有和男人亲近的童女显现。天使告诉玛利亚，这位童女要生，怀孕生子。上帝差遣耶稣来预备主的道，耶稣他就是主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主。我们看到约翰要使人心回转归向上帝，而耶稣让人有可能回转归向上帝，被上帝赦免。耶稣要把救恩带给世人。约翰的来临让人兴奋，耶稣的来临更加让人兴奋。我们期待下周的信息。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起初的问题，我们应该等多久？以色列人等候400年，上帝才差遣天使来说话。我们等候耶稣再临，也已经等了2000多年了。那我希望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经文来做结尾。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。彼得后书第三章，我们从3节开始读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我很感恩圣经可以直面这些问题。即使是圣经时代，就有人在问，哎，耶稣再来，那他现在在哪呀？为什么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实现呢？然后人就在那里嘲笑上帝，嘲笑上帝的子民。你看，天地一直都是这样子啊。我们接下来读8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 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等耶稣再临等了多久了呢？上帝看一日如千年，那等了两千年，我们实际上只是等了两天，等耶稣的再临等了两天，这不是令人担忧的事情。上帝耶稣确实要再临，上帝会实现他的应许。上帝此刻还没有完成，是因为他要忍耐多人，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如果我们思想过去两千来，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，传到地极，难道不是这样的情形吗？基督教在世界传播，借着基督教的传播，很多人得救。我们等候耶稣再临之际，今天也是这样，福音传遍地极。上帝不是单言，会有末日审判的日子，就像上帝所应许的，也会有拯救，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和撒加利亚一样，他们生活在黑暗当中，他们在等候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的世界也在等候，也有很多黑暗的时段，但将来耶稣会再临，上帝的应许要最终实现。主的日子必临，我们值得去相信上帝的应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。天父，祈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的应许。虽然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相信，祈求你帮助我们因你所做的伟大的事情感到兴奋，也帮助我们你将来要做的事情感到兴奋。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怀疑你，不要怀疑你任何的应许，帮助我们去信靠你。祈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做出改变，承认我们的罪。祈求你让耶稣再临。主耶稣，我们愿你再临。阿们。